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友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我们这集要承接前两集
观友应该恨得牙痒痒
对，第一次录那么长的真实犯罪系列，
而且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就问 Troy 说第一集的收听量怎么样啊，他说应该蛮多都在等下集的，就没想到下集听完结果被我们阴了，结果还有下下集
是个三部曲的系列。
对，
我们先聊一下 Victoria 在上一集遇到的两起意外。
第一个就是瓦斯漏气，差点
差点
就要爆了
瓦斯漏气的时间是3月30号。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瓦斯漏气意外事故当天，全家人只有 Amel 没有在场，剩下 Victoria 跟两个孩子都在场。
对，
这个是很 alarming 的事情。
什么是 alarming？
就是非常值得警戒的一件事。好，再来第二起意外是降落伞的意外，发生在大概6天到7天之后的4月5号。两起意外的时间间隔是很接近的。好，那时候 Victoria 就从4000英尺，也就是1219公尺的高空往下坠。台北101只有509公尺哦，
哇，那么高。
对，所以它坠落的高度是超过2个台北101。当然啦，它不是自由落体直接坠啦，它还有半张开的降落伞。
对，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提到 Victoria 使用了各种方式想办法让他的降落伞能够撑开，那一开始是发现主伞的绳子已经整个缠在一起了嘛，然后他就赶快想办法最后直接把主伞剪掉换成备用伞，就没想到备用伞打开了也是整个备用伞都缠在一起，像那个有用 iPhone 的耳机线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感觉就是会随时都缠在一起，就你把它收到包包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帮你打很多结，然后你要拿出来的时候就解老半天然后才解开。那这个 Victoria 的备用伞呢也是呈现同样的状况，他也是一直想办法要把打这个死结的备用伞把他们绳子弄好，可是还是理不好。
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往反方向踢，
对，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这一集就要揭晓 Victoria 在高空坠落之后有没有存活。他有没有存活？
有的I will survive 嘿嘿
他大难不死有一些理由，
他掉到那个刚松过的土壤。
我今天早上在捡的时候啊，
我以为你说今天刚早上有去拾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跳了
不是，我今天早上在捡上一根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讲说刚犁好的土地可能有些人听不太懂啦，
就是用那个锄头啊铲过那个土有没有，
对，
不是就会变松松的吗？它就是掉到那个土上面。
对，是犁田的犁。
对对对，
上面一个犁，然后下面一个牛。
对，哦，
它是掉到松松的土地上，这个减缓了很多冲击力道。
对，
我们从跳远奥运选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对，跳远奥运选手他不是跳在柏油路面上，他是跳在土壤上面。对，因为松松的土壤其实基本上就会减缓很多冲击的力道。好，这是第一个对他来说算是优势的地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个科普，他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从飞机上掉下来，你要选择坠落在哪一个地方？
雪地。
对，雪地，或者是
这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吗？因为我看过《冰雪奇缘》。
欸，真的吗？《
冰雪奇缘》第一集，就是 Anna 去找 Elsa 的时候，然后他们被 Elsa 赶出去，那个有一个雪巨人就追着他跟男主角，他们就跑跑跑跑跑，然后跑到悬崖的时候，他们就最后直接从山崖往下坠落，然后掉到雪地里，感觉就很像掉到棉花糖上面。毫发无伤
那也要看这个雪够不够扎实。
哦，对，
对，如果很扎实的雪也很惨。
哦，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降落在车顶上。
车顶上，哦，有玻璃。
不是不是，因为车顶它会凹陷嘛，当成一个缓冲垫的感觉。跟直接降落在柏油路面上还是不一样。
现在就是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小心往下坠的话，
对对对，你要选择在哪个地方坠落。
okay.
反而如果直接掉到水里面其实跟掉到路面上差不多
啊。是哦，
还是很惨
还是很惨。嗯，真的吗？
因为前阵子不是奥运嘛，
对，
然后他们在宣传说怎么样正确的跳水。
对，
那正确的跳水
首先进去啊，
你要首先进去。那有一个人就示范，他在差不多四层楼高吧，
对，
然后他是直接用坐的，就是屁股直接碰到游泳池的水里面。嗯，然后他就有拍说他隔天的状况，就是两只大腿全部都 OK， 全部都紫色的。嗯，所以冲击力道也是很大。
OK， 嗯，哇哦，
好，所以我觉得 Victoria 他是运气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看奥运跳水的时候，其实那个奥运选手都有在帮我们示范了。
对，他跟你讲说怎么样落水是最棒，
他就是通常是一定用手先进去，然后头才进去，嗯，对不对？
除非他减少接触面积。
对对对对，所以水花越小分数越高。
对，
直接用身体下去的那种啪，让很大一个那个水花，通常都分数比较低，
而且很痛。
对，
好。第二件事情是因为 Victoria 她体重比较轻，嗯，所以能量比较小。
能量比较小，为什么是能量比较小？
嗯，Victoria 感觉上是一个空中掉下来的子弹。嗯哼，对，因为 Victoria 比较轻，所以她其实基本上她的动能比较小。好，就这样。
啊，你放弃要解释了，很棒，给你一个赞。
接下来你记不记得 Victoria 是低空跳伞？嗯，因为当天天气不好，嗯，所以她是从大概4000英尺跳下来。嗯，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做跳伞，你通常都要在10000英尺以上。
哦，更高。
对，哦，
如果当天
是
万里无运的话，那 Victoria 真的是必死无疑。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还有加上备用的降落伞有部分张开。嗯嗯，并不是说全部不开的状况。最后就是 Victoria 是用旋转的方式坠落，它不是直线坠落。嗯，哦，好，所以因为以上五点的原因， Victoria 的命就被捡回来了。嗯，不过他的伤势还是很严重。嗯嗯，包含哪些？他有骨盆碎裂、膀胱受损、右侧身体大部分的肋骨都跌断了。因为他可能是右侧坠地吧。嗯，而且因为他的肋骨跌断嘛，所以他的肺就被戳破，所以他右侧部分的肺部就塌陷。
天哪！
对，再加上他还有脊椎的裂伤。所以是蛮严重的哦。嗯，那你觉得 Emil 对 Victoria 就是他的妻子发生意外的态度会是怎么样？
哦，天哪，宝贝，你怎么受伤受得那么严重啊？
没有，欸，
之类的吗？
我觉得他这时候已经不想再装了。嗯，对，所以 Victoria 在
至少也要装一下。
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Emil 都显得无动于衷。
哦，他不是直接跑去医院，然后就是像我刚刚那样，哦，亲爱的，你受伤好严重，然后直接这样抱住他，然后啪，
把他折断。
哦，我的天哪，宝贝，然后又抱很紧，这样
好可怕，骨头碎得更严重，
现行犯。
Emil 除了冷漠方面是从一而终之外，他还有一个部分是从一而终，就是他手里永远还是拿着手机。
跟他的前夫一样，欸，那 Liam，
而且呢常常以工作为理由没有出现在医院。
嗯，那個，手机打开都是另外一个女生吧，就跟 Liam 一样，
应该是 Stephanie 吧。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性工作者。嗯，他唯一有做的事是什么呢？唯一有做的事情是确保他的两个孩子有人照料，就是 Ben 跟 April。 不过是谁来照料呢？是 Victoria 的父母来照料。另外他还有协助设定 FaceTime 让 Victoria 跟他的女儿 April 远距聊天。对，
这个好枝微末节的这种小，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的感觉，只有请 Victoria 父母亲来帮忙照料，这个比较有实质上的帮助。
没有啊，这个也不是他自己照料啊。嗯，
就是推给爷爷奶奶啊，自己就，嗯，
自己就是很轻松。
Stephanie 在等我。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Lucian 讲一段 Victoria 复原期间的故事。
心灰意冷的 Victoria 决定靠着自己撑过这段难熬的恢复期。她有医疗背景，因此她不需要护士提醒，就知道自己需要按时活动身体上的关节。她会在病床上做简单的运动，包括移动臀部并调节呼吸的步调。在恢复期间，医师建议 Victoria 进行心理咨询。基于 Victoria 才刚历劫归来，医师认为这有助他早点摆脱心理创伤。 Victoria 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确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和他一起讨论自己目前真正面临的问题。但就在心理咨商的那一天， Emil 刚好来医院一趟，并坚持一起进行咨商。而有 Emil 在场的情形下，当心理医师询问 Victoria 的婚姻状况时， Victoria 也只能言不由衷地回答自己的婚姻状况良好，这让 Victoria 内心十分郁闷。当她需要丈夫心理支持的时候， Emil 却大部分不在医院里，而当她想要单独和心理医师对话时， Emil 却偏偏刚好在身旁，让她无法畅所欲言。但事情不竟然总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不久后医生向 Victoria 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她的恢复情形不错，尽管她仍需要穿戴护背腰带，行走时仍需要靠拐杖辅助，但她可以出院了。听到这个消息的 Victoria 喜极而泣，她太想念家里的两个孩子了，同时也对自己的毅力感到自豪。她成功地把住院时间从3个月缩短到仅仅2周的时间。但3天后，当 Emil 开车到医院接 Victoria 返家时， Emil 的态度让 Victoria 内心的喜悦被浇熄了大半。她的丈夫仍旧是保持一贯冷冰冰的态度，没有透露出一丝的喜悦。一路上 Emil 听着广播，而 Victoria 则是静静地将身体靠在车子的座椅上，看着车窗外一闪即逝的街景。Victoria 在内心呐喊道，为何 Emil 没有对她可以提早出院感到开心呢？一回到家， Victoria 立刻受到 April 和 Ben 的热情迎接，她对着两个孩子又拥又抱，心里除了开心外也感到鼻酸，因为她发现她不在孩子身边的这几周， Ben 又长大了不少。不久后， Victoria 接到了跳伞中心的来电，对方表示英国跳伞组织已经决定针对 Victoria 的跳伞事故着手进行调查，并透露他们发生事故的当天， Victoria 使用的备用降落伞右侧绑住绳索的 Slink 无故消失。他们认为 Victoria 之所以可以侥幸存活，是由于左侧的 Slink 让降落伞勉强维持部分张开，不然依照通常的情形， Victoria 早该一命呜呼。又过了几天， Victoria 在跳伞中心的好友和他说，他们决定将这件案子交由警方处理。而当 Victoria 将跳伞中心的决定告诉 Emil 时， Emil 表示支持，并认为如果这样能让大家心安也是一件好事情。在进入警方调查的讨论前，我们先厘清降落伞发生意外的几率有多少。根据英国跳伞协会的统计资料，近10年来共有230万个跳伞人次，其中主伞发生问题的次数是2900次，而在这2900次中只有一次备用降落伞也同样出现问题。这起事故发生在2003年，20岁的 Stephen Helder 在英国 Hyberstal 机场从13000英尺的高空坠落身亡，他的主伞和备用伞都被剪断了。实验室测试显示降落伞的绳带只验出 Stephen 的 DNA， 因此警方认为 Stephen 自己割断了这些绳带。但 Stephen 的家人和朋友非常困惑，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Stephen 有自杀的动机，也因此 Stephen 的死因一直存在着争议。而12年后， Victoria 也因为主伞与备用伞相继失灵而受到重伤。究竟这起事故是人为蓄意破坏，还是单纯的一起意外，又或者是对人生感到无望的 Victoria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这边可能要跟各位跟友讲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Slink。 Lucian 知道什么叫做 Slink？
不知道。
因为我们通常一个降落伞不可能是由一片布构成的，它通常是由非常多布组装而成的，所以整个降落伞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绳子。
对，
那这些绳子不可能就直接绑在跳伞者身上，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说跳伞者身上就一大堆绳子，
很像傀儡。
你说很像布袋戏那一种？
不是啦，不是有那种 皮偶戏吗？然后就是有的绳子是在手上啊，啊有的绳子在脚上啊，啊有的在身体上，它就会这样，那只要拉绳子手跟脚就会摆动那样。
不是这样子哦。好，又有那么多绳子啊，他们一定要跟跳伞者绑在一起，那怎么办呢？就要靠着 slink。 所以 slink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把很多降落伞的伞绳给收束的一个装备。
哦，极限器啦。
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那一个降落伞里面需要有4个极限器，就是 slink。 那分别是在左后方、左前方、右后方跟右前方。那我们发现如果你把 sling 拆开的话，伞绳就会跟伞包分离。那伞包就是跳伞者在跳伞的时候他后面背的背包，所以如果伞包跟伞绳分离的话，降落伞就不会有正常的作用。Victoria 他的状况就是照理来讲不是有四个 sling 吗？左前左后右前右后，
对，
他的右侧的两个 sling 都不见了，所以 Victoria 他的降落伞右侧的部分都没有完全张开，只有左侧的有作用，
等于线就打结了是不是？
对，因为它竟然没有收束好，那些线就会乱七八糟，那个部分就不会张开。简单来讲 Victoria 的降落伞只有 50% 的部分有发挥它的功效，
不过感觉坏人还是要给他留一个后路啊，对不对？他让他还有 50%， 不是直接 100%
这个有比较好吗？
就
我觉得我用他的想法想，如果是 100% 的话，他可能就一定会被怀疑了。就人家可能不会怀疑说这次一起
人为，
对，人家就会往人为的方向想，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别人认为这是意外事件嘛。
那可以 75%
他可能觉得搞不好他会活下来，
没有，我意思是说 75% 必死25% 让他 sling 是有用的，就等于是四边只有一边有功能，提高这个趴数
他可能有已经算好了啦，他觉得这样比较安全，人家才会真的把它归结是意外事件。好，
是哦。
好，当然这起案件还是引起警方的调查。某一天 Victoria 就发现 Amel 无故消失了，原来他就被警方抓走了，因为警方认为 Amel 有涉嫌杀害妻子的嫌疑。在 Amel 被逮捕之后，他就被禁止跟任何人联系，所以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 Victoria 跟 Amel 彼此之间就没有互相联络了。
对，
接着警方就开始询问 Victoria， 因为他是一个重要关系人嘛，他就问他说事故发生当下到底出了什么错。那 Victoria 就回答什么呢？
Victoria 就回答说主伞的绳索都缠在一起了，但备用伞缠得更厉害。
接着警方又开始问 Victoria 的婚姻状况。
Everything is fine, just fine. 都很好啊。
为什么
到这步田地他要说一切都很好？
对啊，为什么啊？有点不太能够理
解。很像那个就是我真的都很好，我没有事啊，我没有怎样。你知道有那个故作坚强，就是不想要跟别人讲这样。为什么都已经到这个田地了还要。
好，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接着警方又继续追问 Victoria， 他问说Amel 有没有在任何一个时间有单独持有降落伞的机会？那你觉得有吗？
有啊，他们本来要全家一起去跳伞嘛，对不对？然后 Amel 不是有带小女儿去上厕所吗？
对，
就一去就去了有够久啊。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 Amel 背上还背着降落伞嘛，然后后来也没有还给人家，那天跳伞没有跳成也没还给人家嘛，
就直接锁
在，还放在那个，对，锁在置物柜里面嘛。
这边就可以知道非常的有问题哦，
感觉就是 Amel 带那个小朋友去厕所说April 自己上厕所啊，爸爸要忙，然后自己关进男生厕所，然后开始在动手脚感觉。
对，所以这时候警方就问啊，那上厕所的时间大概多少？ Victoria 就回答说只有几分钟。好，那接下来警方在离开之前就有请 Victoria 交出他的手机，因为他要下载所有里面的讯息。 Victoria 那时候就知道纸已经包不住火了，
他为什么那么担心婚姻状况被摊在阳光下？为什么？我不懂。在心理医师面前，那个 Amel 在旁边他没有办法畅所欲言就算了，这个 Amel 都已经被抓了，那你应该心里也有个底啊。
但是我们等一下
怎么还会想要护着他的感觉？
我们等一下从他在法庭上面的一些举动就知道，其实他好像一直都不承认他的丈夫有要害他的意图。对，他不想承认，
是不想要接受。
对，不想接受。
不想要接受就对了。 OK，
那接下来警方就跑去问 Amel，
那他们应该也有下载 Amel 手机的所有讯息吧？
有，他们也有，
感觉都是很闲适的内容。Stephanie I love you 妈妈妈妈之类的这种。
他们就跑去问 Amel 嘛，然后经过6小时的侦讯之后，警方就问 Amel 你有什么话要说。那 Amel 的回答是什么呢？
The worst part about today was that you arrested me in front of my subordinates. 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最糟糕的部分呢，是你在我的下属面前逮捕我。
这一句话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Amel 比较重视的就是面子，
对，
他比较不重视妻子的死活。 而且通常如果一个丈夫被逮捕了，然后他会是无辜的话，他应该会问说，欸，那我的妻子他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他可能会担心他的妻子的心理状态嘛。但是他没有讲，他反而是讲说，你们在我的下属面前逮捕我，让我丢尽了面子，对，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一点。
It's all about me。
刚刚是讯问 Amel 嘛，
对，
那现在就要进行实际的搜查了，警方就到 Amel 军营的住所搜查，结果非常的精彩哦。他们就发现 Amel 女朋友的照片，但是在整个他的住所里面完全没有 Victoria 跟他两个孩子的照片。
当然不会有，
而且他们有在 Amel 手机讯息里面发现他有跟 Stephanie 就是这个小三讲说他跟 Victoria 的婚姻已经玩完了，而且他决定要跟 Stephanie 一起展开新生活。
很像他会干的事情。
好，我觉得不知道是警方有发现 Victoria 吞吞吐吐的不想要说出最终他心里面的话。
我突然想到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哦，Victoria 的秘密，
一个好事。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警方有在 Victoria 面前说出一个让 Victoria 很震惊的事情。
这让 Victoria 整个翻供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警方跟 Victoria 说，他们在 Amel 的手机里面发现 Amel 传讯息跟 Stephanie 说 Ben 不是他的小孩，是 Victoria 在外面跟小王乱搞然后生出来的。然后警方就问 Victoria 说，你有想要改变证词吗？Victoria 整个 Oh my god， 你说啥？这整个
我觉得这是恶人先告状吧。
对啊，就是地狱烈火敌不过女人怒火啊。然后 Victoria 就翻供啦，他就说他认为这个意外绝对不是意外。
因为他也有讲啦， Slink 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蛮坚固的结构，它没有那么容易在空中断掉，而且这一次还是一次断两个，之前他不是在警方面前讲说，没有跟 April 上厕所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吗？那他这时候就改变了他们上厕所的时间，
直接说两小时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时间超过五分钟，甚至高达十分钟。
两小时可能是美牙的便秘的程度啊。
April 的膀胱到底有多大？可以尿两小时？
没有好几天没有大便。
而且他这时候还跟警方透露瓦斯漏气意外事故，
一次爆就对了。
对对对，全部都爆出来。而且他还有讲说 Amel 在意外发生之后他奇怪的反应。不过我觉得警方也没有把所有的资讯都跟 Victoria 讲啦，他们算是还有一点良心。对，
我觉得就是 Amel 这个讲法， 他就跟警方说，就是说他本身他性欲很强嘛，然后 Victoria 就性欲比较弱啊，一周做两次爱，然后对他来说就远远不够，所以他感觉就是好像在抱怨，就是说啊，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 Victoria 的错，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所以导致我们婚姻触礁 blah blah blah， 然后才会有小三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是警方没有跟 Victoria 讲的话。好，那接下来呢，在意外事件发生两年半后，也就是在2017年10月这件案子就进行审判， Victoria 有亲自到庭作证。首先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上厕所时间的争议。
便秘错了吗？
一开始你说几分钟，但是你后来又说超过五分钟甚至高达十分钟。我如果是被告的律师，我也会针对这一点打。
对啊，
对啊，就是你那时候怎么会忽然间翻供。那 Victoria 就说他其实根本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因为我们想也知道嘛，那时候谁会真正去计时？
对啊，哪一个码表都能计吗？
而且呢 Victoria 有讲她当初之所以翻供的原因是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有小三，她太生气了，所以她要故意把时间说得长一些。
对，感觉得出来。
Victoria 后来就说，那真正的时间也许是介于数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吧，大概是五分钟这样子。检方就有提出一个证据，因为他们事后有去拍影片，他们就请一个比较专业的降落伞指导员，
对，
请他们拿一个降落伞，然后到厕所里面去破坏两个 Slink， 看要花多少时间。当然不是直接破坏，你还要包好嘛，对不对？
对，
让别人没有发现。他们就发现，如果你在厕所那个空间去破坏降落伞，大概所要花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五分钟。
这边要再提醒跟友一下，就是我们在之前的集数有讲到，就是 Victoria 那个时候，因为他在跳伞中心上班嘛，
对，
是不是？ 他有当指导员啦、嗯、那他也有教 Amel 怎么去收拾伞包，
对，
所以他也有教他这一些，所以 Amel 是会的、
哦、对，所以 Amel 不是完全对降落伞一无所知的，
对，他是有教导 Amel 对降落伞这些怎么收拾什么，他那时候有教他让他可以去赚一点外快、嗯、对不对。
接下来另外的证据也是对 Amel 有点不利， Victoria 租借的降落伞之前有16次的检验记录，而且16次的检验都是合格的哦。嗯，好，最后一次的检验日期是在事故发生前的两个月，但是在降落伞上面找不到 Amel 的指纹或是 DNA 证据，也就是说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 Amel 的确有动手把这个降落伞弄坏。哦，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什么证据吗？嗯，好，接下来就是检方出示 Amel 传给小三 Stephanie 的讯息，嗯，超过32000则，
哇，好多哦，32000则哎，
对，其中有一则最值得注意，我觉得这一则真的是很夸张，嗯，他说什么呢？
我会为你不顾一切的牺牲奉献，四月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为了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这句话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那个时间，嗯，他说四月之后他就可以自由。Victoria 跳伞出事的时间就是在4月5号，嗯，你怎么可以精准判断你4月份就可以自由了？
哦，对耶，
而且这个自由有双关的意思，
自由是李心洁跟张震岳唱的那个自由。哦，没事。
此外呢，从手续讯息也可以知道 Amel 不只有一个小三 Stephanie 哦，他同时还跟他的前妻 Carly 还有跟其他的性工作者有发生性关系。哇哦，对，各位观众还记不记得在瓦斯漏气那件事情发生的前一个晚上，他不是提早回去军营吗？嗯，他提早回去军营，他不是直接赶回营区哦，而是他跟 Carly 搞车震。对，他搞完车震之后还跑到 Sex Club， 就是他们的性俱乐部里面去跟性工作者做爱之后才回军营的。
哇，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这什么厉害
就是到底要多忙
他就觉得不被满足嘛，好，就是这样。
哇哦，感觉是会精尽人亡的一个人。
好，接下来要讲经济问题
我才讲完精尽人亡你就说要经济问题,
问题
这个 timing 好。
Victoria 有透露啊，他有借 Amel 超过19000英镑来偿还债务、嗯、
对，
然后他有承认他更改遗嘱是因为他不相信 Amel 的理财能力，嗯，但是他有讲他不认为 Amel 会因为想要获得金钱而谋杀他。检方最后就有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问 Victoria 说，你认为 Amel 到底有没有破坏你的降落伞？嗯， Victoria 就回答
不知道，
对，不知道、嗯、然后他到后面甚至还说他是因为太紧张才切断了主降落伞，他说主降落伞其实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他讲这种话？
对，
Really？
对，他讲这种话
已经到这步田地了。
你觉得她的心态是什么？她好像还是要护着丈夫，她就讲这种话。
傻女孩。
好，经过 IP 位置的比对， Amel 利用家里的电脑从 Victoria 账户共领走了6000英镑，而且还替 Victoria 投入120000英镑的寿险。
她真的很爱她老婆耶她还是有爱的吗知道帮她保险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目前为止陪审团会做什么决定？
是真爱
我觉得、欸、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判？
Guilty。
哦，真的哦、嗯、答案是他们没办法做成决定。
哦，是哦，
因为我觉得有几点啦，第一个 Victoria 他说辞反复。
哦，对啊，對，
一开始说几分钟，后来又说5到10分钟，后来超过10分钟以上。
这样听起来 Victoria 整场审判都还很挣扎、欸、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检方那时候啊原本以为派 Victoria 上去、嗯、他们必赢了、嗯、因为 Victoria 她一定会讲说啊，她丈夫之前啊对她多么不好啊，然后又在背地里伪造她的签名啊去贷款啊什么的、嗯、会讲出一大堆她丈夫不利的事情，结果没想到 Victoria 就说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破坏我的降落伞啊，我这太紧张了，所以主降落伞是我自己剪掉的、嗯、原本主降落伞还是工作很正常的，所以陪审团就没办法做出决定嘛、嗯哦、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嗯，你知道吗？听说检方在 Victoria 讲说不知道啊，或是讲后面的证词，当场傻眼。嗯，他们不知道怎么反应。对，
这时候带来温岚的一首《傻瓜》。傻瓜，我们都一样。
哦、没有啊，只有 Victoria。
被爱情伤的忧伤。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
因为后来 法官就决定要 retrial， 就是要
再审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没办法达成一个决定，就是没办法决定说没有到底有没有罪。那这时候检方也只能多收集一些物证，对不对？来加强他自己的立论基础。针对瓦斯管漏气的部分，他们后来又有收集一些证据，有找出哪些物证？第一个，他们有发现瓦斯管上面的血迹的确是 email 的，
一定是瓦斯管先自己去咬 email 的。Victoria 的说辞
、欸，这很好笑，
一定是那个瓦斯管先不乖，自己去咬它，害它流血，才不是 email 去破坏什么瓦斯管线这种事情。爱情使人盲目啊
这怎么那么好笑，
你有没有看到想象的瓦斯管像一条蛇这样，
对对对
对，那没有啊，有就被咬到这样。
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在 Victoria 跟 Amel 的住所找到了钳子，然后经过刻痕比对发现这就是松脱厨房瓦斯管的钳子。
哦，所以就是钳子跟瓦斯管线打架。有一天瓦斯管线遇到了钳子，来 PK 啊，然后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我觉得很像那个美女与野兽？
你说里面的家具会自己动起来，钳子都看到瓦斯管，我看你还不爽很久了。
然后有没有那时候有辩论？
他辩论就说他们自己打起来。
没有
，It's a magic house
。他辩论是说他其实是用钳子来拴紧瓦斯管，他不是要松脱，他不是要松开，他是要拴紧。
不过就要转错方向是不是？
对，他说经过刻痕比对只有松脱瓦斯管才能形成那种刻痕。
哦，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逆时针有时候顺时针吗？
对对对。但是通常我们设计应该都是顺时针是拴紧吧，然后逆时针是
松开，
通常设计的。
可是有的东西如果是比较危险的，通常会刚好设计相反。
这样子哦，
有一些东西真的会这样子。
他是故意的吧？
我突然举不出例子，
但他是故意的吧？
对，有一些真的会这样。
好，
对啊，所以没有不是没有的错、
你也变成 Victoria 上身了，是不是？刚刚是讲到瓦斯漏气的部分嘛，现在我们讲破坏降落伞的部分，它的物证就更少了。因为没有 DNA 证据，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嘛，
对，
就是在降落伞上面找不到
指纹，
对，找不到指纹，也没有闭路摄影影像有录到它有破坏降落伞，因为毕竟不会有人把那个设在厕所里。
哦，对，
等于说针对破坏降落伞的部分全部都是情况证据。你知道什么是情况证据？
不知道。
情况证据就是不是实质的证据，
或者叫情况据。
所谓的情况证据就是它不是实质上的物证，
对，
它只是
用触类旁通的方式吗？
对，有点像，
因为有 A 所以应该会有 B 之类的，是不是？
对，因为比如说它有破坏降落伞嘛，对不对？那你情况证据就是说比如说在五分钟之内能不能破坏降落伞，发现是验证可以成功的。
对，
再来还有哪些情况证据，就是它不让 Victoria 把降落伞还回去，
对，
坚持它放在置物柜，对，然后这些都是一个小小情况证据，还有包括说他在当天非常关心气象，对不对？还提醒 Victoria 说，下午的天气应该会变好哦，你就在那边留着吧，可以有跳伞的机会哦。
然后还有就是，本来是要一起跳，就变成只有 Victoria 自己跳，
对，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情况证据。那情况证据，你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功能吗？其实也不是，只是它真的说服力会稍微低一点，所以情况证据必须要很多，才可以像拼图一样把整件事情给拼凑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 Victoria 本来那天因为天气糟所以没有办法跳，然后 Amel 还跟他说哦下午就可以跳了哦，他还帮他查好了气象，
因为他可能是怕说 Victoria 就放弃了嘛，就直接回来。
对
对，
所以说你待在那边下午天气就会好了哦，就他就真的下午天气就好，他就上去跳了。
对，好，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瓦斯管漏气的时间跟破坏降落伞两件事情只差距一个星期左右，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好，接下来在2018年4月11号这件案子就进入了再审的过程。再审的一开始 Amel 就有被问到他跳伞的经验， Amel 就回答说他的跳伞次数大概是200次，但是他有学会如何整理打包降落伞，这个就是 Lucy 刚刚有讲到的问题。然后另外检方就重新呈现了 Amel 对待妻子的态度，还有他跟 Stephanie 通讯的32000则讯息。这个是跟前一审的状况差不多。接下来厕所的时间问题又被问了一次。
对，
Victoria 在他的自传里面就觉得很烦。
哦，是
他有写，他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他被问了很多次，嗯、就是你为什么会翻供啊？没有就被传唤到庭，然后他说他完全没有伤害妻子跟孩子的念头，他是决定等 Ben 六周大的时候要跟 Victoria 分手的。
哦，为什么是六周大？
随便讲的一个、啊、
六周大也才一个多月，
那时候 Ben 是三周大嘛。嗯，接下来这个家庭的经济问题就被摊开了。他们就发现 Amel 花了超多的钱在买一些东西，比如说 TV 就花了3500英镑。在这一些人证跟物证全部都被忠实呈现出来之后，陪审团终于做出了决定。嗯， Amel 被判了2件的谋杀未遂。嗯，因为现在 Amel 被判有罪嘛，
对，
但是还没有宣判到底要服多少时间的刑期嘛，
对，
所以他目前为止是被羁押的。嗯，那在羁押的过程中， Amel 就很盼望 Victoria 来看他。
怎么不是 Stephanie？ 叫 Stephanie 来看你啊。
因为可能
哦，他现在知道就是这个家伙，就是这个负心汉、
啊，没有错啊。而且这时候 Stephanie 才会知道说，原来 Ben 根本还是他的孩子啊。嗯，对啊，在那边乱讲。好 ，Victoria 有去探监，没有就表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哎，Victoria 就问没有说，那你有试图想要破坏降落伞，或是使用瓦斯来杀我吗？没有就回答没有。嗯，对，等于说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承认就对了。
对，
好、嗯、好，那最终没有就被判处18年的有期徒刑。
18年，
他没有谋杀既遂啦，他是未遂。
哦，他是未遂。
对，所以
两、个小朋友应该要算在内啊。
有啊有啊，这些都有加进去。你看他的那个英文、嗯、你念一下。
哦、Two charges of attempted murder and a third charge of damaging a gas fitting recklessly endangering life。
欸、这个你应该有懂意思吧，破坏瓦斯管线然后
危及生命安全，
对，没有错，
导致的三级谋杀，那是三级谋杀吗？
对，三级谋杀，
三级谋杀罪，然后还有两个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杀人未遂，
意图谋杀嘛，
对，意图谋杀、
哦、意图谋杀罪，也就是杀人未遂、啊哦、Victoria 后来有把 Amel 的真面目跟他的女儿 April 说，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点勇气啦。嗯，对、哦、他就直接跟 April 很老实的讲说
Your father is a murderer。
这样
跟
他
讲吗？
他是说没有那么赤裸裸啦。他就说你的爸爸就是破坏妈妈的降落伞，所以要坐牢、欸嗯、这样子。但是他没有跟女儿说动机哦、April 这时候还很天真的说
Can I visit him？
可不可以拜访他？
Hell no。
对， Victoria 就说没办法。
No sweetheart。
那小孩子 Ben 就因为年纪太小，所以 Victoria 就不用跟他解释、
嗯、然后他之后长大就问了。我记得那时候爸爸有破坏我们的管线。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在整件事情发生之后 Victoria 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如果你要问意外发生后 Victoria 是否就从此不再跳伞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事情整个告一个段落后， Victoria 参加了公益跳伞活动，替 Wilshire 空中救护队筹措善款。 Wilshire 空中救护队是 Victoria 的救命恩人，在 Victoria 发生坠伞意外时，他们以直升机载送 Victoria 到医院，让 Victoria 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救治。而在公益跳伞活动中， Victoria 并不是单独跳伞，而是和一路上提供他极大心理支持的好朋友 Nick 一起参加双人跳伞。当他们跃下飞机的那一瞬间， Victoria 看见地面在眼前开展，而他仿佛没有重量一般轻飘飘的浮在空中。 Victoria 微笑着看着身旁和他一起参加跳伞的朋友们，在空中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点布满在他的四周。在那一瞬间， Victoria 知道原来他自始至终都不需要单独承受这一切，因为他从来都不是孤独的。至于 Victoria 的感情生活呢？截至本集节目录制的时间点， Victoria 正与一名叫 Simon Goodman 的男人约会。 Simon Goodman 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和 Victoria 已经认识了9年，也十分热爱跳伞。 Victoria 透露 Simon Goodman 是他的靠山，和他一起度过了前阵子的疫情封城期间。而近期 Victoria 则被媒体拍摄到和 Simon Goodman 一起逛街，模样看起来非常幸福。 哦，这个 good man 就感觉就是找对了好男人了啊，
真的是 good man。
对啊 good man。
你刚才念的时候是很想笑，
对，因为我念到 Simon Goodman 我就哦 Victoria 真是找对人了哦，是 good man 哦。
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 Amel 的孩子对这件案子的看法
哦。 Amel 的孩子，嗯，不是 April 跟 Ben 吧？
哎，不是不是。
他们还那么小。
是他跟第一个女朋友
Nicolene，
对 Nicolene 怀的第一个孩子叫做 Celine。 嗯， Amel 被捕的时候 Celine 就接受了访问。嗯，他回忆起对 Amel 最早的印象是在哪里呢？是在医院哦。你不要想成一个比较温馨的举动哦。嗯， Amel 没有要带 Celine 去看病，而是要去验 DNA 哦。 Celine 就有一个直觉，他感觉到 Amel 很希望 DNA 的结果是显示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嗯，长大之后 Celine 有透过 Facebook 跟 Amel 说生日快乐，结果就被 Amel 封锁。
Happy birthday daddy。 被封锁。
对，
天哪。
所以代表说 Amel 完全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吧。 嗯，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播一段警方对于 Amel 的看法。
Paul Franklin, Detective Inspector for Wiltshire Police. From the outset, Emile Sillyers showed no remorse for what he had done. He lied all the way through two trials. But in the end, justice won out with a guilty verdict and now a long prison sentence of life with a minimum of 18 years. Emile Sillyers is dangerous. He is a cold, callous, selfish man. He cares only about money and his sexual conquests. Today's sentencing means that society is safer with him locked away.I also hope that this result means that there can now be some closure for his wife Victoria and her family who were victims in this. Wiltshire Police is dedicated in bringing offenders like Mr. Sillyers to justice, as well as giving help to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in subtle abusive and coercive relationships like the one highlighted here. Often the abuse is not obvious because there may be no physical telltale signs or injuries. However, a victim suffering emotional or financial abuse, as in this case,can be just as deeply traumatised.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that situation, please seek help. There are many people out there willing to help you.
那我讲一下刚刚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检方呢，他透过采访向大众宣布 Amel 被判处18年的有期徒刑，并认为他是一个危险、冷酷而且自私的人，只在乎金钱和性方面的征服。他被关入监牢，远离社会是一件好事情。检方后来有强调，情绪虐待造成的伤害不一定会比肢体虐待来的轻微，并且呼吁正处于这种困境的人能够勇敢站出来寻求协助。我觉得蛮合理的啦。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冷漠也是一种冷暴力哦？
你说在整个过程 Amel 并不是采取直接的肢体攻击，嗯，他采取的比较是被动式的攻击。
对，
包括可能是偷偷把瓦斯管线动手脚啊，降落伞也是动手脚啊，所以我觉得他都是来阴的啊。
我觉得那是后期，可是在前期的时候他是利用 Victoria 对他的信任，然后挪用 Victoria 的钱，表面上是对 Victoria 讨好，私底下是一直在掏空他的钱。嗯，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两个小孩，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傻不想离开，通常很多原因是因为为了要让家庭完整。嗯，要让两个小孩能够有爸爸，然后让家维护家庭的完整，所以很多时候女生会宁愿牺牲自己，嗯，也要维持家庭的存在。嗯，然后变成是说，我觉得 Amel 就是利用这一点，他知道 Victoria 很想要有一个家
啊，对，他有一个完美的蓝图。
对，那所以他利用这一点，然后一直在讲白一点就是虐待啊。嗯，这是一种虐待啊。那用冷暴力的方式对这个 Victoria 就很冷漠嘛。嗯，这是真的有关乎到他本身的，他才会对 Victoria 献殷勤。嗯，那跟他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嘛，安排他去跳伞，哦，就安排他去死啦。哦，这个时候他就很殷勤帮他查天气。嗯，然后下午天气就会变好了，继续待在那边，不要回来，不用担心，我跟小孩我会把小孩子照顾得很好。哦，这种方式。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控制别人的人。嗯，不过他控制的动机其实基本上都是获得一些利益。
对，
当他发现他没办法从这个人取得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果断的把这个人给抛弃掉。
嗯嗯，对，
包括 Carly 嘛， Carly 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取得 Visa 的一个工具人嘛。
对
对，当我取得 Visa 之后，然后我跟 Victoria 又在结婚，那其实这个人就没有用啦。
对啊，他会去找 Carly 去
发泄他的性欲。
对，他会找帮他当工，就是每一个女生对他来说好像都是工具人。
对，都是棋子啦。
对啊，
对，然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他自己。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那个瓦斯管弄坏，然后孩子死了也没关系，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嗯，对，包括他跟小三说 Ben 不是他的孩子，代表说他其实对孩子的死活其实应该也不是那么重视才对啦。
嗯，希望他在监狱里面一切都好。
嗯，欸，那你从整个故事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了什么？
其实我学到的就是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哦，对啊，真的很多时候真的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看，我觉得其实 Victoria 的直觉明明就很准。
对，
你看她不需要验孕棒就可以知道她自己怀孕。因为她是先
是这样说吗？
她先觉得自己有怀孕，然后去用验孕棒去 double confirm， 然后就决定说啊， 我是有怀孕的。还有接下来你看他在登上那个死亡班机，也不是死亡班机，他在登上那个班机的时候，他就直觉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事。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在讲，没有会用他的 next 账号买东西这个部分，而且是 买女装嘛。
对，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他自己本身就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蛛丝马迹了。嗯，可是他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他直觉是准的，但是他却没有去。
我刚刚说的这一点是不需要直觉的了啦，就是很明显嘛。嗯。你就是发现这个，你没有买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在看这些东西，跟你平常的穿着 style 也不同，可是你就看到你的账号有这些浏览记录，然后甚至有这些消费记录。 Victoria 其实心里一定知道她的老公外面有小三，
而且她有前车之鉴。
对，
之前 Liam 也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刚刚说的这个用她的账号买东西，这个还是很早期的时候了，对不对？
不过我有听到一些专家有讲，他们也有人认为说，没有，未必真的有动手脚。有些人有这样子觉得。
哦，
因为他会认为说这一次
难道是 April？
他觉得蛮多都是情况证据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是，他几乎都是用情况证据去定一个人的罪。
可是瓦斯管线就铁证如山啊。
但是也有可能是
不可能真的是 Magic House， 然后那个瓦斯管线自己去摇。没有吧？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不小心弄错，想要拴紧却变成把它松开？
我觉得以大人来说，因为通常你在转东西的时候越转越松你就转得越快嘛。
哦，你说松紧程度。
对啊，那你转越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越
费力，
表示你就是把它拴紧嘛。嗯，
所以不会那么笨啦，一个尝试。
好啦， 我好像这样讲也不太对。只是我觉得瓦斯管线上面有没有的血迹，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啦。嗯，然后再加上隔天Victoria 在用瓦斯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瓦斯在漏气了，对不对？然后那么刚好。
欸，所以你是认为 Amel 有罪的。嗯，觉得应该是他。
对啊。嗯，
八九不离十是他。
不然还会有谁？谁会没事跑去 Victoria 他们家，然后把他们瓦斯管线弄断？
嗯，最后就来分享，如果你是 Victoria， 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Amel 对你做的哪一个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的？嗯，那我先讲我的。嗯，我觉得呢，有一个真的会踩到雷的，就是那时候 Victoria 跟 Amel 不是有大吵一架吗？
对。
然后 Amel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是因为你上一段的婚姻让你变得太过偏执了。
哇哦，这句超猛的耶。
对，我觉得这个
杀伤力很强耶。
我是觉得
这会他成为 Victoria 的心魔。
是，我是觉得这段话是让我最不能够接受。
他讲这句话很像贴那个符纸在僵尸上面，直接把它定住，对不对？
对，那你就不能再讲任何话了。
对啊，因为你就反而会检讨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你所有的恋爱经验都翻出来之后挑你最弱的地方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弱
的。欸，真的耶。欸，这个要讲就是很多时候啊，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刚开始跟他交往，然后到后来
他们不是通常会问你说，欸，你跟前任的关系。
对，然后通常就是两个人都会彼此去讲说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还有之前的感情遇到触礁的这些状况等等，毫无保留的跟对方说。
你都会毫无保留的讲吗？
我通常会这样。然后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会利用跟他讲的这些过去的伤痛，然后来当作攻击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可以跟他扯一扯。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这种人表示他不会保护你， 他不会把那些你过去的不好的经验当做保护你的一个方式。
对，而且他不是从那个部分去学说怎么样跟你相处。
对，他应该是要去呵护这些伤口，而不是反而在你的伤口上面再多戳几针，拿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武器，然后来攻击你。嗯，对啊，这个真的很糟糕。
我当初就是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竟然 Victoria 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觉得很生气而已。
这句话真的很深耶，你这样一讲。
那你呢，你是觉得哪一个部分是让你最不能够接受的？
应该是说 Ben 不是那个吧、哦、就是说 Ben
是就在小三面前随便伪造。
对啊，说 Ben 是他跟 Ben 乱搞然后生的。嗯，对啊，
这个就真的太超过那一条线了吧。
对啊，那么努力在维持这个家庭，然后那么爱他，然后爱 Ben 跟 April， 然后结果就被说成这样子，就这个很不能接受。不过你那句很厉害，我要承认你那句真的超强，很像定身咒。
那不知道在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各位跟友觉得这个故事哪一个地方最触动你呢？
还是哪一句话你觉得没有最过分呢？
对，其实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尤其是我们的听众非常非常多都是女性同胞。
哦，对
对，我们会很想知道说各位女性同胞们在听完没有的故事之后是觉得没有在哪一个地方是最渣的，然后各位男性同胞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夫妻之间的相处应该要怎么样才会达成一个平衡呢？嗯，对，因为我们知道 Victoria 她其实
经历了三段感情，然后之前两段感情都是因为想要维持自己原本喜欢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尤其是第一段啊。
对，
那我们知道她跟 Leon 在一起之后有做出一些牺牲，还有一些安排想要配合对方，可是结果 Liam 那个时候已经琵琶别抱、就是已经这个应该是形容女生，就是喜欢上其他的女生了啦、对不对？所以后来也是离婚收场，反而相对来说遇到 Amil 之后他一直有在挑事，把他的时间都规划给 Amil 跟小孩，结果也是同样的结果，甚至更糟。那 Troy 你觉得 Victoria 这样子的转变他应该要维持就是原本自己的喜好吗？还是说还是要去做出一些牺牲呢？
他一定还是要做出一些牺牲啊。嗯，对，其实他后来转变很多了啦。
对啊，
只是他刚好碰到 Amil， 这没有办法，这个人是怪怪的，
太极端了。
对，
这是很极端的例子。
在这边跟各位跟友预告一下，我们这三集不是讲天空上面的犯罪吗？
对，
那接下来、我们在下一根也会跟夫妻有关，只是在水里面的犯罪，
上山下海的，
各位跟友可以拭目以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进行跟友留言回馈。我们这次有三则留言，前两则是 Apple Podcast， 最后一则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
第一则是由 Min 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迟来的五颗星，去年从日本回台湾后，在防疫旅馆隔离时，因为带着小说读完了太无聊，无意间打开了从没打开过的 Apple 内建 APP Podcast， 身为推理迷的我立马搜寻了相关关键字，很幸运的第一个节目就听到了二之根。以往没有听广播习惯的我，听完一集之后才惊艳，原来广播节目是这么有趣的吗？直接深陷二之根的树根里拔不出来，感谢主持人为我烦闷的隔离日子里增添了乐趣。后来也去听了其他的节目后，我才发现要遇到一个声线沉稳、内容有趣、电波对得上又能吸收新知的节目有多么的不容易，听来听去还是最喜欢二之根啦。两位主持人的默契真好，一搭一唱达到绝妙的平衡，少了一个都不行哦。 Troy 赶快出书，我要参加签书会。Lucian 讲英文真的好好听，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不靠翻译就能听懂。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你说讲英文的部分吗？
对啊。
哦，对啊，终于有人欣赏到这一块不过其实之前就有跟友有讲过了啦。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资料其实透过英文你可以知道的更详细。
哦，对，有时候英文跟中文又不太一样，像那个之前在讲推理小说的时候，有时候英文的部分跟中文翻译又不太一样。
哦，说 instrument。
对对对对
对， 对，到底是钝器呢还是乐器呢？这个就差很多了。这个我们是 Y 的悲剧的时候有讲过。
因为他有说他有直接去搜寻关键字啊，看他这样讲，我也有去搜寻关键字，我打那个推理小说，然后我发现推理小说其实也是有一些 podcast 的。对不对？
只是有些 podcast 可能
好像很久，对，我看他之前更新最后一集都是2018年哦，就蛮
久
的。对对，
应该说我们是比较新的啦。
对对对对对，好啦，谢谢Min给我们的留言。
我有一点还要再讲一下，就是 他说出书的部分
哦，对
对，哎，这个部分我会好好的努力的哦，希望到时候签书会能够看到你哦。
你是认真的吗？
哎，到时候如果有的话，应该会签书、啊。
你说参考书吗？
不是参考书啦，参考书那么无聊。
你自己说参考书也算的啊。
但是如果参考书的话就不需要签书啦，
因为他没有指定说要什么书啦。
好，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
好，下一则是 Ivy Bear 所留下的留言。Lucian 的幽默完全戳中我的点，故事叙述很特别，有时候听一听都忘记要工作了，整个专心陷入故事，故事也很少听到有其他人介绍过，超棒，超爱 Lucian 的幽默，有时尖锐，有时开脑洞，听的时候都不小心喷笑。
对啊，不知道你在这一次听到钳子跟瓦斯管打架的感觉会是怎样。
是一个关于魔法屋的故事。魔法屋与他的小孩。好啦，谢谢你，我很开心，虽然也有人说过我有时候会踩线吧，是不是？嗯嗯，对吧、啊、可是还是很谢谢你的这个留言，也支持让我有觉得有被鼓励到，谢谢你。
接下来 First Story 的留言，你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念吗？
扰扰，因为你下面有注音啦、啊、
对。那如果没有注意你会知道吗？
我会念成扰吧。欸，这个感觉是那个欸，甄嬛传那个御扰的扰啊，
好像是哦。
对啊，扰者。好，没事。好，扰扰在 First Story 留下了留言，之前开始回来听的时候就想找个地方留感想，后来才发现这里可以留言，但不知道怎么给评分，没有办法注册 QQ， 请默认我给了五星评价。第一次听好像是别惹喵皇，后来有几集电波不合渐渐没听了，最近又想听讲案节目就折回来听，后来就迷上了，对比前期现在两位主持人的口条跟节奏真的进步好多，你们真棒。另外我也是推理麻瓜，哈哈哈，所以刚开始不怎么听推理作品的集数，不过后来也照样听，一样很喜欢大酸梅一起书评的那几集，还有分尸的哦。两位的讲案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因为事件本身是敏感的犯罪案件，外加真的有人因此受伤，所以还是略有严肃，但也多了很多轻松欢乐的气氛，听起来就很轻松，我很享受你们的节目。现在比较没有办法抖内，有能力再来抖内咯。
没有关系，如果你有能力再说啦。嗯，对对 对, 对、嗯、我们重点就是你有给我们正向的回馈，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也不小心把你推坑了，
而且是之前有听过然后本来退坑然后现在又再回来的。不过真的前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放不太开啦，可能跟 Troy 在主持搭配上面就比较闷哦，对，比较对不上。对啊，像他说的这样子，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一周一集二之更，
陪我度过无聊的上班人生。
哎、好。
说得真好。
我们有开通 Apple Podcast 跟 Mixerbox 的赞助，如果各位更有心有余力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哦，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的粉专里面都有更详细关于节目的资料哦。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